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今天呢，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啊，发生了一件痛心的事情。相信现在大家所有的朋友圈啊，你所在的群，全部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贵州的一辆大巴上凌晨发生了一起客车侧翻的这个事故啊。那车上呢是有47人啊，结果造成27人不幸遇难，还有20个人受伤啊，正在医治。那这个新闻一爆出来啊，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去关注啊，不是想去了解为什么在半夜三更啊，凌晨，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是凌晨2点到5点之间啊，是不允许任何的客运车辆上高速，这样情况下啊，一辆满载的大客车会侧翻在啊这个马路上。今天可能大家都讨论这个事情，相信掌柜也看到了。
是的，在百度新闻频道可以搜索相关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像中新经纬啊，像上海的澎湃新闻啊，都有报道。三都县公安局的警情通报是非常的言简意赅的，他告诉你说9月18号的凌晨，黔南州啊三荔高速，就贵阳往荔波方向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已经造成27人不幸遇难，有关部门已经紧急赶往现场助治。车上载有的47人是凌晨被拉往外地的双引号啊疫情隔离人员。
嗯，
就是他们是因为遵守或者说执行有关政府部门的一些防疫的政策，被强制转移到其他的外地进行隔离，在深夜凌晨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20多个人已经拥有的离开了这个人世，对吧？这是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波及的不是20多个家庭，可能是成倍的家庭，以及贵阳本地老百姓的愤怒，对吧？
是这样的啊，其实在最新的消息里边啊，这个官方的报道已经是确认了，说事故车辆为贵阳市涉疫人员隔离转运车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已经认可了这件事儿，但不认可也没有办法啊。我们从现场很多这个截图上已经看到啊，就是不仅是凌晨啊三点钟开着大巴上了这个高速，而且呢，司机是戴着护目罩、护目镜啊，穿着全身防护的这个大白的装束。脸上只露出来啊不到巴掌大小的地方，还戴着护目镜啊，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他的这个无论是视野空间也好啊，还是他的这个就是应变能力也好，我们可以想象凌晨满载的大客车高速上，司机穿着左右视野被挡住啊，呼吸会起雾，动作不便的防护服啊，开着车，当这个车被压扁了之后呢，对吧，还有很多的围观群众也看到防护人员还在给压扁的大巴车一直在喷这个消毒水。无论是事实是怎样，那么这些我们可以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些画面都让我们已经，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愤怒的问题，而是一种伤心绝望啊这样的一个感受吧。我看有一条评论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他说就几个字，我们都在车上。嗯，这几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描绘出了我的心情。因为种种的原因啊，我们在公开节目里边能讨论的话题非常的有限啊，关于无论是防疫也好啊，还是各个地方的政策也好，我们真是讨论的非常的有限啊。但是这些大家都能看到的事实啊，也可以就是没有办法去掩盖的事实，我希望这些细节所有的听众也能通过自己的手段去看一下啊。当然我们听众也给我转来了啊，说贵阳市疫情防控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那么这是贵阳的听众直接发给我的啊，内容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特制定方案如下。那么第一个就是工作目标，总体目标就是确保2022年9月19日全市社会面清零啊，这是一个死任务。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大巴车的侧翻是发生在9月18号的凌晨3点，所以具体 我们就不在评论上展开啊，但相信大家也可以用自己常规的理解啊去消化这件事情这些细节。
丁丁说的非常的隐忍克制啊，作为一个成年人，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有一定对新闻的评判能力的朋友们、听众们，我相信你们大概都应该知道主播想表达的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是不想表达啊，如果我们的会员听众啊可以等到周六，那么我们在本周六的这个会员节目里边啊也会提供一些来自于贵阳听众啊自己实际的感受和这个反馈，那么也会再把我们的真正的想法啊在会员节目里也抒发一下。
是啊，否则的话节目会被下架，甚至被这里看不到，对吧？因为现在的音频平台都是由这种 AI 语音转文字的数据审核，出现什么敏感词其他东西，他们的审核力度是超出你想象的。以前都是某平台封杀下架单集节目，现在这个微信后台的音频审核也力度也超出以往，所以我们有若干期的公开音频节目也被腾讯下架了，所以没办法，对吧？这就是环境使然，就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吧？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博大精深的我们的母语里面形成了一种共识性的一种潜规则，共识的一种常识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
嗯，这个不知道翻译成英文应该怎么翻译才能让外国人了解啊这句话所代表的含义，众所周知的原因。
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他们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能说，就假装都不知道，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对吧？不管怎么说啊，已经临近十月，发生这样的悲剧，像掌柜说的，也不只是二十多个家庭吧，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全家转移。掌柜你知道吗，都是一家一家的转移，所以很多的细节真的不敢细想，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是只有我们是抱有这样的祈祷了。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都在一辆车上，看着窗外全世界的其他人都在逆行，那心情很复杂，对吧？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在我们的公开节目里还是讨论一些跟时事没有什么太关系啊，但是呢又被大众所关注所感兴趣的这样一些话题啊，这样的话题呢也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啊，供大家去平时啊去休闲去取乐啊等等，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公开节目的一些，对吧，选题主要的来源了。那么这周呢啊我们就聊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就是突然有一个游戏频频登上热搜啊，这是连着七天登上热搜，就叫羊了个羊啊！不知道掌柜 你是不是已经玩过这个游戏？
我实话实说，我每天忙成狗，真的没有时间玩这个游戏。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推送这个报道，说这个游戏玩法，也看了很多的截图。
你
在卡槽里
面，你这应该用上厕所的两分钟时间或者一分钟时间玩一下，因为这游戏可能只值得你玩一分钟。
但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上厕所是不是必须，会打开先打开 VPN， 然后再打开那个 iPhone 手机上有一个叫 Reader 一款 App， 这个 Reader 就是相当于一个 RSS 订阅器，里面订阅了我手动选择的一些新闻的网站的报道，我会每天上厕所的时间去刷这个新闻的更新，看看过去的睡觉之后的这几个小时里面世界在发生了什么。这是我当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世界发生了什么，就是只能填满你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嘛。这个电子厕纸长度不知道如何啊，我们上期节目提到过什么电子榨菜啊、电子沐浴露等等啊，但我觉得呢所谓这个游戏啊真的只能当电子厕纸，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的参与啊，吃饭的时候肯定不合适。但是呢上厕所、啊、根据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啊，有的人可能都是速战速决，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消化一个世界大事啊，包括他对中国的影响啊，对经济盘的影响啊等等等等，没有办法带来太多的思考时间，所以可能玩一个 不怎么需要动脑筋很快就能死的游戏啊，那这个可能羊了个羊比较的适合。
我很奇怪啊，在微信的大改版的时候，微信推出了一个跳跳的游戏啊，就是全世界那么多的中文玩家，就是在一个跳跳棋上长摁一个键，然后那个小东西跳到前面一个小方格，然后再按再跳，再按再跳，可能有人可以连跳几千步，然后在朋友圈晒成绩。这个傻逼无脑的一个浪费时间游戏，不是很多人也在玩吗？
嗯，
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记忆犹新啊？当时就疯狂的晒。微信这么一个邪恶的 app， 它最早是先打好这个情色的擦边球，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可以摇一摇，认识陌生人，有各种网上约炮的文化嘛，所以网上叫。有个段子叫微性生活，对，就微信嘛，那微逗号性生活就是这么搞，疯狂的咔咔咔，那个音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咔咔咔，然后嘣一下响亮出来，摇一摇附近的人，然后在为了他达到第一波的用户积累之后，他又搞了另外一个恶心的功能，就是抢红包，因为他需要实现所有的微信的用户真正变成有价值，有价值什么叫必须绑定自己的银行卡支付方式。要养成微信用户的购物消费支付的一个习惯，所以他推出了一个极为恶心的叫抢红包的功能，为了几分钱几毛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群里面去发红包炸弹，对吧？等到又完成了绑定支付功能这么一个商业核心变现的一个通道之后呢，开始大家又开始就是搞这种公众号啊，各种朋友圈的广告啊，各种你随便说什么东西，然后就在微信朋友圈里精准的推送啊，这些大数据变现，对吧？完成了他的这种流量的收割。他为了让你去沉迷微信，会用什么跳跳棋这种，很多很多。这个是羊了这个羊，我不就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啊？
你听我说哈，我之所以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基本上不玩游戏的人。我玩游戏只有一个场景，就是在飞机上。飞机上没有办法刷什么朋友圈也好，没有办法刷新闻也好，什么都看不了，上不了网嘛。这个时候我才会打开我手机上仅存的。几个游戏啊，就特别特别简单无脑的这种，就为了打发飞机上的时间。所以这个游戏竟然能破圈，让我了解到，就是因为竟然多年不联系的朋友都会群发给我他的攻略了，然后多个微信群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游戏。这还不算，我关注的多个比较正规严肃的媒体都在分析这个现象级的这个游戏，所以才让我感到有兴趣。然后我看同事也在玩嘛，就让他转给我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你知道就是 我不说这几个 APP 的名字了，就有一个 APP 是我一天啊，不，这个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媒体号是我一直刷的，竟然在一周之内提到了至少四次啊，关于这个就写了长篇的报道，关于这个游戏长篇的报道。所以我真的是为了做这个分析，这个游戏的分析啊，我打开了这个游戏。一分钟之后我就决定放弃了，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粗糙版的消消乐。那么这个消消乐就是到底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第一关根本无需动脑，有人说闭着眼睛都能玩过关，就第一关就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消消乐，就遇到把三个东西同样花色的东西堆到一起就消除了啊。它底下有一个栈道吧，就是把上面三个东西你只要拉下来啊，那么碰到一起就消除了，没了啊，五秒钟玩完了。然后进入到第二关，据说第二关才是他这个游戏的特色，因为据说通关率不到0.1%，也就是说1000个人才能有一个人去通关啊，但事实上可能还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就是因为它不是你动不动脑的问题，而是它完全就是一个随机性的啊，因为你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三个花色一致的，那么找不到三个花色一致就死了，对吧？底下这个里边只能允许你放七个啊，那七个里边没有三个一致的，那你就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看看一个14秒的广告啊，看完之后给你一次机会，就给你一次机会哦。然后就如果再把底下堆满了还没有找到三个一致的，那么你可以用撤除啊或者是什么怎么地啊，就有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道具。怎么获得这些道具呢？看广告。我天哪，我就玩了一分钟你就看让我看14秒的广告，我真的当时觉得特别的，我第一个想法掌柜就特别的纳闷，就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现象级特别的内容能够获得连我这样的人都从来不玩游戏的人都关注到了。 有什么样的一个魔力一个魅力啊，这简直让我最大的兴趣不是玩这个游戏本身，而是去看那些描写这些游戏的文章啊，就是分析这些游戏的文章到底分析出个什么鬼。那么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啊，从中秋节上线到现在已经揽下11个微博热搜啊，小红书相关笔记达到了9万篇啊，这个甚至呢说只要说看到好友啊，就可以问一下啊，阳了不阳，你们通关了吗啊，然后就马上大家就能找到共同的话题。说它走红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地狱难度的第二关啊，那么说是一款不想让玩家过关的游戏。我这个就脑袋上三个问号啊，地铁老人脸，玩游戏不让玩家过关难道还成为他的亮点了吗？这不是让游戏必死活不下去的原因吗啊。那么说第二个呢，说这个他这个游戏的亮点就在于他设置了一个玩家排行榜啊，那么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羊群，这个羊群呢就根据你的所在地，对吧，就是什么山东省啦、浙江省啦、上海啦，对不对，就把你自动的啊划入了这些羊群里边啊，这个不是你是头羊你就能进到这个羊群里，是只有通关的人才能进到这个羊群里，然后每天都有这个排行榜啊，这样呢就能够增加你的归属感啊，能够增加你的斗志，能够激活啊，这个就是以省份为单位嘛，对吧，能够让你感觉啊进入了一种鄙视链，这个也可以吗？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太想清楚啊。那如果是这样也可以，那每个游戏都可以去这样做，只要你加一个过关之后加一个省份排名，这个就能激发玩家的斗志了啊！真的是说这种悄然形成的鄙视链，成为很多人通宵杠上了羊了个羊的隐秘的吃相吃念啊！这个我真的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啊。他说有专家说以往的消除类的游戏啊强度都不高啊，但是呢这个游戏呢兼具了休闲性和挑战性，通关身份标识加上了省份的排名，无疑会让玩家压力释放，同时获得最大的自我实现感。我真是难以理解，我只能看出来就是直接能够领会到的就是第一，这个游戏不用什么智商啊，全靠运气，因为你要消消乐嘛，你要把这个三个的要找到嘛，那这个东西它出现是一个随机性的。第二，我就感觉就特别赤裸裸的，就是你要想玩，你就得不停的看广告。那么有一个排行榜，有一个这个统计列表，说你要是想玩10盘的话，你要看15分钟的广告啊，以此类推，30盘的话，你要看45分钟广告，你要玩1000盘的话，你要看25个小时的广告。你就是一直在看广告啊，有人说简直看这个广告啊都是要被这些小小游戏这个薅羊毛都要给薅吐了。那么说如果说看一次广告，这个开发者啊就能拿到广告的分成的话啊，我都能听见他们这口袋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啊进钱的声音啊。所以作为一个玩过游戏的人啊，也作为看了相关分析的这个游戏分析的人，我实在没有看出来这个游戏有什么高明之处啊。我也没有 get 到啊这个游戏为什么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玩法啊，但是我只能感受到一点，就是这个开发者真是赚翻了。
很简单啊，你看到这么多的推送，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推荐，就是因为主流媒体的耻辱啊，这国内主流媒体的耻辱啊，媒体集体失声啊。在安全的边界里面没法聊其他的东西啊，像这种我们无伤大雅的游戏，现象级的游戏聊一聊报道一下，李易峰嫖娼报道一下，这就是媒体的耻辱，就是这么简单，我就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那这一周呢，我们就说啊，就是还有一个话题也是非常的令我意外，就频频登上热搜，而且呢也是引发了大概作为一个女性就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啊，引发了极为针锋相对的讨论啊，截然不同立场的讨论啊，就是说高铁卫生巾啊。那个新闻由头说一下啊，是9月15号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呢坐高铁期间作为一位女性啊，她的月经提前到来了，却没有能在高铁上买到卫生巾啊，最后呢还是乘务员啊帮她找了一个，就是私下吧支援了她一片。当时呢就有网友致电给12306啊，问这个为什么高铁上 没有卫生巾啊。那么这个12306啊，正式的回答说，卫生巾这类是不正常售卖的，因为它属于私人物品啊，而且还很人性的回答了一句啊，他就说没法去建议啊，要能卖的话早就卖了啊。这是12306的回复，就认为这是私人物品，不能像餐巾纸啊、湿巾呢、厕纸啊，就这样的卫生，我们常见的这些啊，这些卫生的消费品啊，去在高铁上消费啊，售卖。那么这个话题上来之后呢，对吧，就引发了一个讨论，就是高铁把卫生巾作为了这个所谓的私人物品不售卖，合理吗？哎，作为一个女性，我其实真的觉得卫生巾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厕纸，或者说跟这个餐巾纸跟湿巾有什么区别？摆都摆在一起，在这个超市的货架上都是摆在同一个柜子上，这还哪有讨论的价值啊？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讨论也挺无病呻吟的，就不明白讨论的价值是什么。后来呢，看了很多人的评论之后才发现哈，还真的有讨论的价值，因为很多的观点都是非常的冲突的。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关注到啊，就这也是一场全民大讨论吧。
我在百度的首页的右侧的热门榜上有看到关于高铁卫生巾这个话题，所以有关注到，但是我作为一个男性确实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丁丁作为女性是有发言权的，你可以去聊一聊这种情况它普遍吗？我不太理解的是说，因为它属于私人物品，私人物品我理解概念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呀、所以说它，我认为这私人物品的四个字感觉就是说这不是人人都需要的，是这个原因吗？所以它属于私人物品了，它是属于小众的或怎么样啊。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于关于卫生巾的讨论早就不止在高铁上。那么最初的这个讨论里边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捐助一些灾区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几次的这个在自然灾害，无论是暴雨灾害还是地震灾害，当时都有讨论。特别是当年武汉疫情，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又涉及到一些关键词，然后去援助的时候都提到了应不应该把卫生巾作为就是紧急必要必须发放的这个物资，提供的物资，当时竟然就有这样方面的讨论，就是卫生巾是不是必要物资，就是要走特殊通道的。那么再进一次的讨论就是在于我们小区里边啊，在上海啊，我们都懂得那两个月里，然后小区团购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什么不必要非必要的这个物品是不允许团购啊。当时在小各个群里边在讨论说卫生巾属不属于必要品必需品，是允许团购，是甚至是要允许要求啊提供免费物资的时候要把这个进行提供的，这个都进行个讨论。那么当然还有啊，这个更多的这些了，比如说一些记者深入到乡村啊，去看那些希望小学了，对吧，贫困的女学生了，然后那时候就说往这个乡村里去捐助的东西里有很多是文具，还有很多的是衣物啊什么的，但是为什么就很少有人去给乡村里边这些女学生啊，这些少女去捐卫生巾？所以这个卫生巾真的是已经上过多次的这个热搜了，就它还作为一个话题才让我感到奇怪，这不是必然的吗？就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类，尽管它不是全部，但它占有了一半的人类，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有几十年这个东西都是必需品，然后它竟然被划出了这个另外的一个框架里啊，竟然就是在讨论它是不是必需品。那就是因为有另一半的人类不需要使用，所以它就不能纳入跟其他必需品并肩的一个品类了。那么这个呢就又引发了很多这个讨论了，就说这是不是又女权了啊，这个我让感觉我念几条，对吧，这也是上了热搜并且点就上了这个精选评论并且被点赞非常多的这啊就热门评论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有人说高铁是交通工具不是超市，私人物品不自己带， 凭什么占用高铁上的公共空间来售卖，拒绝把自己的懒惰这个锅甩给国铁。还有人说，高铁配备这个卫生巾并不是什么原则的事儿，原则的是凭什么你自己的错误是懒癌晚期要整个社会来承担呢？高铁是大众交通工具，提供食品零食矿泉水都不错了，还必须得配卫生巾，你那破玩意儿什么时候来自己心里没点逼数？要不要再给你个化妆间淋浴房啥的？还有人说，这些啊，这些就女性吧，把自己当啥了？把高铁当你家了啊？既然你不是一个精致的小仙女，管理不好出门在外的自己，那就和农村大妈一样，不要矫情好吗？找块纸先垫垫吧，等到目的地再说吧。中国社会就是对某个群体太娇惯纵容，才会导致现在的骄横，导致到处乱打拳的乱象。我读这个，它真的是非常的点赞非常多的啊，它不是说一个个别的代表啊，但我也能想象出来这个发言的人的性别哈。所以作为一个女性，我感觉到非常的费解。现在难道还有，就是2022年社会已经，我们知道已经封闭到这个地步了，但已经还能涉及到月经羞耻的这个份上了吗？这个简直是感觉实在是太不解了啊！我看甚至在美剧里边都有这么一段说啊，如果男人来月经的话啊，那棉条会像狂欢节的彩珠一样从花车上免费扔下来。哇，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当一个事情跟性别挂上钩的时候啊，往往就变了味道啊，一半以为这东西啊是一非常正常的生活当中习以为常，而另一半却觉得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可能才是像高铁要不要卖卫生巾这个事情啊，还能上了大家公众讨论话题的原因吧。也有人去做了一个调查啊，那首先呢，这个是高铁，那么12306客服人员回复称，高铁上售卖的基本都是零食和餐食啊，车上确实没有卫生巾售卖。如果乘客遇到了类似情况啊，可以向乘务员来寻求帮助。那么另外呢，又去询问了国内的六大航司啊，就是我们就说航空公司几乎都不售卖这个卫生巾。但是呢，据昆明铁路局小程序啊昆铁加上显示，卫生巾在高铁上的累计销量啊，那么就是这个昆明铁路这一段了是吧，为12045包，是除去盒饭、矿泉水、纸巾等热销产品啊之外，这个卫生巾在日用品累计销量是仅次于扑克牌的，销售的数据也可以有一定的代表性了吧。就是需不需要啊，这个肯定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呢，就是高铁上卖不卖能成为一个话题，才是令人感觉到非常难过的难受的，就是因为他提到了这是一个私人物品啊。但在女性眼里这显然不是。这高铁跟飞机还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在坐火车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啊，长则七八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48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飞机上嘛，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就到站了。这个所以在高铁这样一个长时间的这个情况下啊，需要这个就是再正常不过。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回答是因为这是私人物品的原因才不能卖，而且还说能卖的话早就卖了啊，仿佛不是没有注重过这个需求啊，只是被驳回了。所以这个回复也是挺让人心寒的啊。还有就是，当我们看到什么的事情上了公众讨论的话，都会看到撕裂的观点啊。看到相关的这个话题的另一方的观点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好像就更觉得不可理解啊。就是像有的人回答说，那我还要求高铁上卖烟呢，为什么不能卖？那是说高铁上禁烟。他说，那高铁上禁烟，我可以去卫生间啊，我男性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啊，为什么不能满足我们男性这样的需求呢？就这样的一些。
不对吧，厕所里也是禁止吸烟的吧？
对，也是禁止的呀。他就说，如果你非要开这个先河，那我们也要求在高铁上抽烟。还有人说他们不能忍受这个东西出现在什么推车上啊，或者柜台上啊，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这都是我亲眼看到一些评论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高铁其实它推车的都是餐饮、食品、零食这些饮用水、饮料， 水果这些东西，你现在高铁上，我不知道这些网友是没坐过高铁还是怎么样，你现在高铁上座位上的扫二维码的话可以自助点餐，那他不可能一个小推车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放上去，所以他所说的可能我把卫生巾放在小推车上去卖，这个这不是必须得出现的呀。
事实上，在这个高铁上都有个餐车，或者就是就算没有餐车，也会有一个小卖部啊。所以我理解的呢，对吧？是在这个小卖部里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角落，是可以放一些卫生巾来售卖。它可能不是要推车去推出卖，但是你要去这个高铁上这个小卖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餐车的时候，是可以买到这些临时会出现的这些必需品啊。那这个。 我真的想不到啊，有什么理由可以无法满足？甚至呢，也有人举了例子啊，就是在国外的这个高铁上，那这个卫生巾啊，甚至是不同规格的卫生巾，它都是免费可以自行去取用的。那么我也看到了，好像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的这个铁路上吧，那么它都是一盒一片一片的摆在那里啊，那你可以自行取用。
但这个每个国家对这个怎么说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真不认为中国应该是一个在这方面还很保守的国家。如果是涉及到这个月经羞耻，对吧？女性生理期羞耻，那确实是铁路部门的一种耻辱嘛，因为它本身价值观导向是有问题的，是一种落后的价值观导向，这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这有什么不可以？ 是吧？这是完全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2年的年代人，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一种落后的一种非常荒诞的一种过去的一种观念，比如说生理羞耻，对吧？或者说月经羞耻，但我是想试图是从可能商业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啊，因为本身商业活动是逐利最大化的嘛。
如果你有强盛的这种市场需求的话，它没有道理它不做这个事情，对吧？是不是说从一个商业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需求会相对于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就不搞。如果一开始12366给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能卖东西很有限，对吧？基本上都是以零食餐饮为主，也就
OK 了。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卖嘛，就是因为他的回答说。 要能卖早卖了，就是这是属于私人物品啊，所以没有办法卖啊，就用了私人两个字，这个才是引发讨论的核心吧。就是它不能卖，不是因为市场或者是商业利益或者是什么对吧，逐利的有限啊等等，而是因为它的性质。而且我们知道，无论是地铁也好，公交车也好，还有所有的铁路、高铁，其实它，我觉得它都是有公益性的性质在里面。 当然飞机可能更弱一点啊，高铁次之，那我们平时知道像什么公交车还有这个地铁，那都是公益性非常强的，就是你要有人性化在里面，有关怀在里面，而不完全是逐利的。那我看也有人说，在一个健全的社会啊，针对弱者的社会服务都是越来越完善的，这是因为社会公共利益要向弱者倾斜，已经是文明共识。 那比如说，什么一个大的博物馆啦，或者是什么地铁啦，这种公共设施里边都必须要有盲道，还有什么残疾人的专用通道，对不对？像商场里还要有设这个哺乳室啊等等，住宅小区里还必须要配备儿童的游乐场。那你说这些不是不需要花成本吗？我觉得成本挺多的呀，对吧？像那些这个什么一定要修这个残疾人的这个通道，成本不高吗？也挺高的。但是这个是社会。 这是社会的文明的一个体现啊，有人我还看有一个说法，说是弱者的尊严和权利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尺度，阻挠社会关怀和社服务，折射出的只有社会爹味儿的浓度。哎，我觉得这也就是这个，我也是非常赞同的。就高铁上卖卫生巾啊，你不用，甚至你可以拎片卖啊，这可能对吧？更容易去卖出或怎么样，可能是。 卖不了什么特别大的回报，市场的回报，但作为一个必需品，你纸巾卖不卖？你湿巾卖不卖？你作为一个面对着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啊，你能体现出来，就是你不卖也 OK， 但是你如果卖的话，更能体现出社会文明的关怀和程度。那你要是因为它是私人物品
而成为，对吧，你避之不及的这个物品的时候，那这简直就不是说关怀不关怀，忽略不忽略了，那你这就是有点歧视，因为你把这个就是女人的这件事儿哈，就是基本上每个女人都会有几十年要经历的这件事儿，当成了她们女性的她们自己的事儿，她们私人的事儿，而不是公众的事儿。如果你在高铁上卖，你可能就是侵占了公共服务，就是我解读一下啊，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大家说，那我换一个说法，那如果地这个什么列车上啊，高铁上，他不提供厕纸，也不卖任何的卫生纸、餐巾纸，也不提供厕纸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人抗议呢？那不是每个人都记得带纸了。那突然在这个高铁上突然想上大厕怎么办？没有纸，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不人性化，对不对？那为什么高铁上基本都要提供呢？没有人认为去提供，因为这怎么的，拉屎不羞耻啊？拉屎不是私事儿，不是是难道是能公开说的吗？啊，这个厕纸什么的摆在那儿，大家不觉得碍眼吗？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用的了，啊，只是因为只有一半的人用啊，这就上不了大雅之堂了啊，这个就是差别。大家想想，厕纸能不能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觉得就可以理解。
2020年的时候，国内还出现过一个话题讨论，叫卫生巾自由，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印象啊？因为当时有新闻媒体记者采访这个。淘宝的买家，然后看到很多这个某些电商渠道吧，都几十片的卫生巾才卖几块钱，还包邮，就很怀疑它的质量是不是三无产品。后来调查发现，有的还不是三无产品，就是这么便宜。然后下面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就是买家的评论说，有一个特别扎心啊，就我有我的难处。就是当时这其实让人有点心酸的，就是所谓的卫生巾自由，就是有些群体是没法买得起，可能你在比如一线城市的什么全家便利店啊，买那种几十块钱这种十几块钱这种卫生巾的，所以他们确实是我有我的难处，对吧，就生活不容易嘛，所以他们想在这些女性的生理上面必须的开支想节省钱嘛，所以买一些廉价的几十片的卫生巾，所以读起来是非常心酸的。大家知道吗，在就是上个月啊，就8月15号的时候，苏格兰发起了一个新的法律啊，叫生理期用品法生效的。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它是全球首例苏格兰免费为女性提供生理期用品，解决经期贫困。就是在苏格兰这个地方，所有的卫生巾、卫生棉条政府免费给你发放，不再收费。这是世界上首例啊，生理期用品法，所以真的很多人有他们的困难，所以叫他们有一个双引号，叫消除经期贫困。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关于人的尊严的生存的尊严的事情啊。
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很多就是去那些乡村里边就看望那些少女、女学生啊这些的时候，发现他们非常的耻于去提到，但他们其实根本就买不起卫生巾。所以刚才掌柜也提到，就是那些特别便宜的卫生巾非常的有销量或怎么样，就真的有一大批的群体根本用不起我们所谓的三有的卫生巾，而且呢，对吧，这个对他们来讲，对他们的家庭来讲，对他们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就可能这是因为只有一半的群体才能用得上吧，一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竟然在一个高铁卖不卖的上面啊，引发了一个激烈的讨论。我还记得有一期的脱口秀啊，还是一个上海的女脱口秀表演者，她就说的，就说中国的这个月经羞耻真是从小就培养起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代称，什么大姨妈了，什么亲戚了，那个了啊，就是不能说出口啊，说出口仿佛就简直就要烫了嘴，其实都是感觉这是。那为什么上厕所什么大便小便都可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只有一半群体的事情啊，就仿佛是一个羞耻，这个我觉得这是更值得去思索的关于这个话题讨论的背后的问题。
对，当时这个例子2020年6月的事情，是因为在那个电商平台上有人发起了一个提问，就是有很多叫什么叫问大家这么一个功能嘛， 说建议大家还是买有牌子的吧，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你也敢用，用在私处的也敢乱买。当时这个产品是什么卫生巾、少女专用、学生姨妈巾100片包邮散装，第一名的点赞4523个，就三个字，生活难。第二个是我有难处。第三个是卖家说的，我们有自己的牌子，有工厂消毒证明，有工厂生产许可证，有检测报告，我们不是三无产品，对吧？这个确实印象很深刻。在这些年，近年吧，有一个印度的纪录片，不知道大家没看过，叫《月事革命》。这讲的是印度的妇女，很多人是没有达到月经自由的，就他们买不起，所以很多人还是用袜子来当姨妈巾来使用，然后再洗洗，重复利用，就非常的。
这可见，反正女性的地位可见一斑了吧？
对，叫月事自由，好像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这个卫生巾就是男性发明的吧？就是好像是在哪个国家有一个医生为了考虑到，就是照顾自己的妻子的生活的方便，他发明了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我记不是特别清楚了。这确实涉及到我们人的基本的生存的尊严。但他回归到高铁上要不要卖卫生巾，他应该成为一种，如果是一种刚需的话，对吧？你肯定不会说是推在小推车上。我觉得现在高铁的这种销售系统很发达了，甚至说你点个吃的东西，可能你是在无锡站点的，你可能到了这，比如说到徐州站就给你做好了，这都得送上来，对吧？就是非常的便捷的，所以它在技术上不是一个难题，对不对？而且它也不会说有碍观瞻，引起你的什么生理视觉不适，因为你这个二维码一扫的话，可能有很多的一个购物目录的话，直接就给到你了，对吧？就像点单一样的，它并不是说一个技术上是有难题的，就看说能不能在保证女性舒适的这种基本的体面上做到一些人性的关怀。
是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啊，他就一定非要就是说可以，反正就是一定要就是登堂入室啊，或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可以售卖的方式啊，可以买到的方式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哪怕你对吧，你需要跑一趟餐车呢，对吧？需要跑一趟小卖部呢，都可以。这样我想到有件事，有一个当时让我有点感慨的啊，就是我去那个土耳其那次，不是在那个伊斯坦布尔那个大城市，就是我们驱车去了一个很小的城镇啊，那边有一些自然风景，在一个小镇子上啊，然后我想去买这个卫生巾，在路边一个非常连门脸都没有的一张非常破的一个小卖部里边，我就去买了一包。然后呢，当时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收银的是一位男士，结果他看我拿卫生巾之后，他就在旁边拿了一张报纸，因为他的这个他提供的这个塑料袋儿，就是这个是购物袋是透明的，他就拿了一张报纸把我这一包卫生巾给包起来，然后放到了这个塑料袋里。哦，这一刻我真的是觉得小小的举动，咱也不能说体现文明的程度吧，至少体现了一丝人性，更高一层的人性的关怀。因为在国内我买过这么多次，我没见到谁会专门把它给包起来一下，都随意的，对吧？就放到袋子里。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吧，总之我当时还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
人性的关怀为别人考虑，真的都是在细节之中。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啊，
细节，
就虽然你谈别的国家会引起一些，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引起不适，就感觉好像见不到别人的好，对吧？但是一个有足够格局的人是能够吸纳别的国家做得好的一面为己所用的，对吧？你比如说很多人去过旅游日本的话，会觉得日本人做事情特别的细心，因为他们的很多人文关怀就是体现在细节之处。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进他们的大巴车，我就很吃惊，为什么那个上面的那个把手高低不一致？你比如说你在国内看那个公交车上那个把手都是统一的高度嘛，
对，
高低不一致就是因为有人个子高，有人个子矮，你要照顾不同人那个生理的感受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细节就很有人文关怀。
哇，这个细节真的是一般人想不到，就是设计者
这是他可能他们是
很常见的成本。
对啊，你再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大阪的时候，那天是正好赶上日本的这个关西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每天都狂风暴雨。然后我在日本便利店里面，我发现 卖那个雨伞，你其实发现日本的街头上很多人都是年轻人，就大家都是在使用一种透明纯透明的雨伞，在便利店里很便宜的，其实就是十几块钱嘛，换成人民币。
对对对对，这个国内
你也知道是吧，我就买了，然后我其实我发现我是因为基于它好看大家都在用我才买，但是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用这种透明的伞。我直到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人民日报的日本版的月刊的总编辑叫蒋峰，他写过一本书叫《日本的细节》，他提到了这种透明的伞，让我恍然大悟。就是你们发现你在雨天的时候啊，有人带着就是使用花花绿绿的伞，他经常因为自己低头玩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挡着这个视线，干扰了自己也干扰了别人。但是如果你用纯透明的伞的话，就不会说不知道对前面那个人在干嘛，你明白意思吗？这种纯透明伞其实是方便了自己跟别人的，就是不会挡着你在干什么，这是面部情况，就是减少一些路上的这种摩擦。所以连可能刚刚去世的这个英国女皇也在使用那个牌子的那个伞，对吧？透明的伞成为了这种皇家御用了，这些也是一种细节。再比如说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到变态的关怀了，就是有些日本的电梯它会有一个狗的一个按钮，我也不太理解
怎么使用，
难道狗子要坐电梯要按按钮吗？对吧？后来我看了一个解释是这样子，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宠物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正在等电梯，突然电梯开了是吧，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带着一个宠物狗，你会吓一跳的，因为有些人是怕狗的。所以你在里面按了一个电梯这个按钮之后呢，外面等电梯人就知道啊，里面有宠物，所以呢他会有心理准备，就不会被吓一跳。所以就是
天哪，
细节啊，你知道吗？
对呀，天哪，就是说这怎么想到的，就是养狗80年的人可能都会想不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啊。
啊，所以我看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海外，他是蒋峰，他是一个时事评论家，在日本生活了30年，所以我看他这本书叫《日本的细节》，啊，确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的啊。所以你说这种细节的关怀，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就是让更多人活得有尊严，在生活这方面考虑到他们？比如我在这个，我在去德国的时候跟在伦敦的时候，我有在那往期的公安节目跟大家分享过在那个国家我看到的细节，他们是非常尊重残疾人的权利的。你说在德国的那个巴士车上公交车上，如果要停站了，他那个车就像一个船一样可以倾斜到大概15到多少度的，让那个巴士的停车的那个平面跟那个路牙子是平行的，就方便那个有这个坐轮椅的人方便他去下去，或者说其他残障人士下去。再比如说那种巴士车上，他出租车上他会有推出来一个滑杆一样的东西，方便你很平稳的走下这个地面，不会说你年纪大呀，这种高低落差比较大伤着自己。这就是细节嘛，就是人文关怀嘛。
所谓的人文关怀，他一定可能很多情况下吧，他都是针对少数人的，但是正因为他考虑到了少数人的需求，你才会觉得被关怀到，就是被温暖到。所以你看，就是当我们就觉得女性她不是一个少数人群，她占了一半的人群，她们的一些非常常规而且非常必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要被质疑是不是必要的时候啊，这就比普通的这些，对吧，这些我们就说少数人的这种感觉，这种需求被漠视，更令人感到就是感到很心寒，更感到这个社会很冷漠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本来呢是希望借此能够让高铁啊有辟出来，你这个餐车或者哪里啊小卖部上辟出一角能够出现卫生巾啊，但看到了这样一个争论，我反而觉得啊离这样的结果可能就更远了。
不过我虽然举了一些正面的例子，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非常不堪的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些部分。你比如说在日本职场女性的系统性的压迫是比中国要，我理解要严重非常非常多的。比如日本女性的着装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们可能是统一穿高跟鞋还是怎么样，就这些你就作为我们在国内生活的你
就接受不了了，
就接受不了，对吧？就是很系统的压迫。对，所以其实在欧美流行起来那个 Me Too 运动，在日本也试图想造出一些声势，但是日本是一个 极度的系统性压迫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们很难女性有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权利的提升，甚至说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讲因为全球性的疫情嘛，很多国家实行这种远程办公，日本是一个极度压抑的职场，极度压抑，极度剥削的一种状态，就每个人都很循规蹈矩压抑嘛，所以迫不得已由于外部的环境原因导致这个疫情的原因，他们不能在办公室里面再去加班了，对吧，毫无人性的加班了，他们只能回到家里面，所以像日本的一些大企业也开始这种实行远程办公。但是我本周看了一篇文章，是说现在疫情的缓解，过去该怎么样的一些老的习惯又恢复原样，你很难通过一种一时的一些事件的改变让他们有系统性的一种推进，还是又恢复原样子。
你说原样是对女性的压迫吗？
不是啊，就是过去职场的比如说要求你回公司上班呀，就是加班成为一种常态啊，一些
那在哪，那在中国
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它不是说一种打破过去的那种长期的这种行为范式的。但是你像你可以对比看欧美啊，你比如说苹果公司，大家可以搜相关的新闻的，苹果公司强迫员工就是回到办公室，引发巨大的反弹抗议，以至于 HR 部门就不得不延缓他们的规定。还有就是这是很好搞笑的事情吗？
我觉得在这可能站在中国的这个思维上吧，天哪，觉得一旦这个什么疫情过去了之后恢复到完全的996上班啊什么的，一点都不稀奇，
都是福报对吧，我们就偷着乐吧。
而且你知道我感觉到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在于，自打中国放开二胎三胎了之后，单身女性更难找工作，这个不是随意说说啊，这是亲身的感受啊。因为我看这周还有一个热搜，就是写，应该说新闻吧，就是写有一个单位上来就先问你是已婚已育吗，他说我是单身，就这一句话直接就 pass 掉，因为他们只想找已婚已育的。然后呢最近啊，我一个朋友单位在招聘，聘了三个人就有来面试，有三个人，一个女性呢，她说她自身离异带两孩，还有一个女性呢单身，还有一个女性呢这个就是说已婚已育吧。然后就首先离异带两孩的直接 pass 掉，就觉得这不可能胜任工作。还有一个大家觉得最优秀的是那个单身的但是呢她好像是92年的吧，然后所有人都讨论说她这个年纪单身用不了几年呢，这马上就得进入婚龄育龄，然后说不定还要两个这实在是太不利了，这太不适合了。虽然他是表现最优秀的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已婚已育家庭健全的。所以你看这个，你说他影没影响女性的就业呢我其实觉得潜移默化已经影响了。那你说这又是不是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呢？这又真的很难去做这个评判，因为作为老板对吧，老板有老板的难处。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潜移默化让女性越发成为职场的弱者。
因为社会的进步就是少数人推动着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那些行为模式，社会约定俗成的这些东西，然后让我们意识到它的荒诞与不合理之处。也许这可能就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革新的一种过程吧。然后你如果有一种比较大的格局，能够有一种学习的心态吧，可能我们会进步的更快一些。不要什么都上纲上线的去扯，就聊什么东西就挑战自己固有的这个神经了，其实自己的这种固有的神经只是别人的跑马场而已。
是的，跳出自己的这个所眼界所局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再站得高一点的看看其实你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可能真的是太局限。那我们也希
是啊，所以你看在公开节目里有主播聊天都是小心翼翼，至少我这边我就得小心翼翼。比如说我推荐一本涉及日本的书，我就得先给他加一个抬头，人民日报的海外的总编辑我就怕有别人在抨击我对吧这就是被逼无奈呀，只能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我的一些苦衷
就我们也去掉这个所谓什么国家的设定就我们只看 具体的这些细节。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啊，就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啊，如果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酸菜馆播客下面留言啊。那么我们来一起分享大家各自的视角啊带来的感受。
好，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